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大家好，我是阿唐。
哎，我是阿达。
那么咱们上回说到了这个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曹操击败了袁绍。
对，他击败袁绍的只是一个开始，袁绍战一块太大了，有四个州呢，他只是打败袁绍。接下来呢，袁绍官渡之战战败之后，就是特别生气，特别郁闷，然后自己不解就死了。但是他地盘还有很大呀，接下来曹操就要来攻打，就是那个袁绍占领的地盘了。袁绍死了之后呢，他的地盘呢就被他几个儿子还有侄子分别占领的，所以接下来呢，曹操就要平定北方。这个平定的过程花了好几年，差不多到公元206年才基本上把北方统一完毕。就官渡之战2000年，官渡之战就是到统一北方差不多到2006年，六年时间。不过这中间感觉并没什么特别多可讲的，因为袁绍这几个儿子之间呢就不团结，自相残杀，这个呢又帮着曹操很多忙，所以呢这期间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特别大的战事，咱就不讲了啊。
对，
咱讲两个小事儿，也不叫小事儿。第一个事儿啊，就是曹操就是他把他的大本营啊搬到了邺城。第二件事呢，就在邺城呢建了一个特别有名的建筑，叫铜雀台。就这个铜雀台和这个邺城，就这两件事呢是说明一点问题。说明什么呢？就是曹操把他的大本营啊迁到了邺城。可是呢皇帝看见地呢还仍然留在许昌，这就说明啊曹操在这个时候跟着皇帝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变化。如果说原来呢曹操可能更多的是要奉天子的话，这个时候呀曹操比之前变强了，这个心思有点变了，就有点向着挟天子这个方向转变了。这个时候就是曹操很多事情可能就直接就是更多由曹操说了算。对吧，之前可能还得经过一下皇帝，现在呢就可能越来越不一定经过皇帝。
那曹操在这个平定了北方之后啊，他本人就开始有点飘了，是吧？那么平定北方之后他还要干嘛？他还要北击乌桓。
对，北击乌桓有一个原因，就是袁绍那俩儿子袁谭和袁熙吧。袁尚和袁熙就是他们把地盘丢了，兵丢了，但是这俩人呢跑到乌桓那儿去了。底下有很多大臣呢就说那个这俩精人呢地盘也没了，兵也没了，就俩人跑了，没什么用的，不用管他了。但是呢郭嘉就是曹操那谋士，就跟曹操说咱们必须得把这俩人干掉。因为呢就是河北地区，就是益州地区吧，这个之前就是受这个袁绍影响很大，只要这两个人在，他们的影响力呢就依然存在，就是仍然会有可能就是被我们形成威胁，力主曹操来北击乌桓。乌桓在哪呢？就在咱们现在的辽东地区。咱们现在就在辽东辽宁，好像挺近的一个地方，在古代啊这个地方特别遥远偏僻。所以很多谋士呀大臣呀都觉得这仗不值得打，这仗太苦太累太危险。结果呢曹操还是决定打，他觉得国家说的对就打。结果呢这一仗非常艰苦，但是呢曹操打赢了。打赢了这个郭嘉，曹操最喜欢那个谋士郭嘉就病死在了打这仗的路上。
对
吧，然后打完这仗之后曹 曹操就是班指挥长，班指挥长之后呢，唯一一个就是少数的谢谢曹操是打辽东的不是国家定死了，然后其他那些之前劝谏曹操不要打辽东的那些谋士大臣都在底下站着。这时候呢，曹操就说，那些之前给我提建议阻止我去打辽东的人给我站出来，然后这底下人都
快
吓
死
了，都吓得直哆嗦。然后曹操说，站出来没有，站出来之后后掌他们，然后大家呢都很纳闷。这个时候曹操说，就这样，你们之前给那些建议其实是对的，是其实就是打辽东啊确实很有危险，建议都大家其实都对的，我这么做呢也不得已而为之，之所以打赢呢也确实运气好，不是因为我英明，是因为运气好，所以呢你们的建议都对，之后呢有问题你们仍然要好好给我提建议。我觉得这一点没有就体现出来就是曹操的一种谋略，还有就是他还是能听得进不同意见，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可能换别人至少也拿一下，就说不定还要处罚别人，对吧？
对，
而曹操能够做到后闪前见者应该说不容易，
这是一种胸怀，而也是一种用人的态度。那么其实在用人的这个方面，曹操在当时那绝对是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么几个人。
对，所以就是相对而言呢，就是你看一下三国吧，其实不光三国，就说三国吧，三国之际出来这么多股这个政治势力，你要说有人才最多的一方还就是曹操手下人才多，
对
对吧？其他的你要说人数上还都比过曹操，对吧？
对，
这一点也体现出曹操在这方面还是确实有个独到之处。说完了那个征辽东之后，再接下来呢，曹操就继续了的南征北战，他的下一个目标，把北方平定之后，下一个目标呢就是南方了。
对，盖打南方。
对，南方这三国史上最有名的一仗，就到来了。
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
那么这场赤壁之战，它结果如何，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是吧？
对。
孙刘联军啊，我这次说历史上的啊，咱们不看那个小说当中，不要夸张了。孙刘联军合起来50000人啊，击败了曹操20多万人。
对。
而这场赤壁之战失败以后啊，曹操掩面大哭啊，若奉孝在，孤不至此啊，如果国家还活着的话，我不至于这样啊。这话说完了，周边这帮这个谋士们是吧，都不知道是太尴尬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么这在这个赤壁之战之后啊，曹操也再一次反思自己，就说我为什么会打败。那么你说是我部队不行吗？好像没有。那么为什么被打败呢？还是曹操发现了自己，就我的阵营内人才还不够好。
对
啊，这个也是曹操，咱们前面去讲说曹操这种人才观念的这个伟大之处。所以赤壁战之后啊，曹操发布了著名的求贤令。
对，
那么这个求贤令啊，咱们的这个史书当中啊，文字呢大概是6-7行的样子，
88句话。
八
句，一共80句话，大家可以到网上搜啊，这现在都能搜到。求贤令就80句话，特别简略，反正可以说反了曹操风格。你看这8句话能够想到，甚至能够想到曹操说话的口气，都能想出来。
对，那么实际上这8句话呀太文言了，在这里我们不再读了。
哎，对。
那么我只举其中一例啊。那么曹操用4个字来概括他的人才观：唯才是举。只要你是个人才，我就用你。那么这个人才观里面，跟当时那个时代相比，他绝对是先进。
对，
在当时那个时代，人们更多的注重什么呢？更多的注重家世出身。
对，
是吧？
对，
比如说颍川陈氏
对，
是吧？后来咱们还有什么琅琊王氏，是吧？等等等等，就说这些，他们看的是世家大族，看你出身我就
对。
你包括这个袁术他们啊，一说这个某某人来降，
汝南袁氏吧？
啊，对呀、啊，
对呀、啊，袁术叫汝南袁氏。
对呀、啊，袁术汝南袁氏是吧？一说谁来降，哎，你们家族是干嘛的？那第一个问这个是吧？一看你们家族没什么，就一眼的眼光看见。曹操则不然，曹操正好相反，就只要你是人才，我就用你。在这里，曹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典故啊，他说的这个也非常形象，就是什么呢？说只要你是个人才，你即使是个盗扫受金的人，我也用啊。那于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典故，盗扫受金。这说的是谁呢？说的是汉初的大丞相陈平。
陈平，
嗯，如果大家对陈平没有印象的话，你们回顾一下我前面讲这个汉匈争雄的时候，汉高祖白登之围啊，当时这个谁给汉高祖起出的主意是说咱和亲啊，要这个献宝，最后解白登之围的人谁？就是大谋士陈平，就是后来的丞相陈平。那陈平这个人啊，跟盗扫受金有什么关系呢？据当时史书记载说，陈平本人啊，才能特别之高啊，异乎常人。但是据说陈平本人的人品很难恭维啊，跟自己的嫂子有染啊，盗扫。而陈平后来当了官之后，好像还受贿是吧？贪污受贿啊，所以这个典故叫盗扫受金。讲的是汉初陈平。那曹操在求贤令当中提了这个典故，就是想说什么？就是只要你是个人才，只要你有才能，你就算是盗扫受金的陈平，我也愿意用你。这就是曹操当时的求贤令啊，有气魄更有胆识，是吧？你敢用这样的人，有气魄我承认，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有胆识。那么这个就是曹操在赤壁之战之后发布的求贤令。
其实我觉得曹操这个求贤令也是对当时察举制的一个改进吧。
对，
察举制呢就给你推荐就好了，然后呢曹操呢这里求贤令其实还是在一种推荐，
嗯，
只不过他这个推荐的标准呢就改成了就是不看出身为才是举，
对，
改成这个了，其实还是一种推荐，不过比之前进了一步。将来呢，将来以后又讲到隋朝的时候会讲到隋朝唐朝会讲到科举制，那个会比这个更进一步，咱们那都是以后的事了。不过呢曹操在这个年代呢他能做到求贤令应该说已经也是一种进步。咱们再接着往后说啊，曹操打完赤壁之战之后，他的征战的脚步并没有停息下来。他接下来要征战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凉州。凉州他要征战的对手呢是马超。
说白了就是南方我打不下来，那我就打西北，是吧？
嗯，对。凉州军呢一直是跟中央不太合的。这个时候呢凉州军的首领就是韩贼和马超。
嗯，
在三国演义里呢在这里就有一个段子，就是割须计袍的段子。
对。
各位记完一段子呢，就是说马超特别的勇，曹操呢跟他打不过他，一路呢就是马超呢大军骑兵冲到了曹操的中军里，把曹操撵着跑，然后马超的骑兵就喊什么穿红袍的是曹操，然后曹操一听就把袍子扔了，然后就把这又喊什么长胡须的是曹操，然后曹操就把这胡子给割断了，割断之后来接着跑，然后又怎么着？反正啥？
短
胡须曹操，曹操来怎么着？然后把那胡子给挡住了，是吧？
对，
挡住了，然后接着跑，总算是跑出一条命来。这是《三国演义》的记载。真实的历史上呢，这一幕并没有记载下来，
对，
就说并没有发生。不过呢，就是曹操征凉州啊。也挺艰苦的， 一方面就是环境，可能地理环境比较恶劣，
嗯，
另一方面呢就是马超还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
对，
他的其实也就是一个更多有点像周瑜那种感觉，
对，
不一个震天打打杀杀的人。好像有一个记载说那个就是曹操还称赞了那个马超的重兵，说吾己为此小而所困矣，什么什么叫。不过呢马超终究还是斗不过曹操，
嗯，
就是他可能在某一场战役当中就是体现出来的军事才能，但是他这时候毕竟是就等于是一个割据实力，
对，
而曹操这会儿实力是很强的，他可以有更多的办法，比如曹操又可以从外面就是来瓦解就是马超和韩遂以及其他势力之间的这个关系，分化他们，敌见他们，所以打着打着呢马超就发现自己的盟友都没了，就剩他自个儿了，所以到底是打得过呀，所以就打败了。打败之后呢，嗯，曹操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就又有一个巨大的收获，什么收获呢，就是皇帝说了，曹操立这么大的功劳，给你个封赏，什么封赏啊，参拜不明，献礼上殿，如汉丞相萧何故事，就是说呢你可以怎么着，什么意思，
在向皇帝这个觐见参拜的时候，
嗯，
不用提自己的名字，
哦，
啊，那么
就不用说那个臣曹操启奏，
对对对，不用再说这样的话。那么在这个入朝上殿的时候，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个最基本的规则，你作为一个臣子入朝上殿的时候，你是不能带剑不能穿鞋的，是吧，那第一是怕你这个暗藏利刃，是吧，第二也是对君王一种无上的尊重，但是曹操不然啊，允许你剑履上殿啊，穿着这个你的鞋啊，带着你的宝剑剑履上殿，证明了皇帝对你的信任啊，我相信这个剑履上殿的人是不会杀皇上的啊，这是你的信任啊，就像当年汉丞相萧何一样啊，跟萧何待遇一样。可是话说汉丞相萧何的时代，他的皇帝可是刘邦了，是吧，那是君临天下的人物。可是在后来的历史上，历朝历代我记得都要到快皇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两个大臣有这样的待遇，是吧，参拜不明，剑履上殿。而一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基本上就离改朝换代不远了。嗯，
对，这是211年，
嗯，
211年，然后呢，再往后呢，还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曹操要征汉中，
嗯，
对吧？就是当时那个刘备已经住在西川了，
嗯，
汉中呢又成了一个双方就是争夺的焦点了。
嗯，
曹操一看刘备占了西川，他呢决定先下手为强，把汉中的张鲁打败，
嗯，
就出来，这就是引出了曹操争汉中。
其实啊，这个两场战争啊，如果大家脑子里有地图的话，就非常好理解。说他当时打凉州打的是哪儿？是今天西北甘肃一带。
对，
对吧？后来这个把凉州军阀马超打败了之后，凉州消停了，那怎么办？再以凉州为这个基地往下啊，就是往南一点，就是哪儿？就是今天的陕西一带，
对，
对吧？陕西汉中啊。那么曹操在公元215年和219年先后发动了两次汉中之战，
对，
而这个汉中之战就有了著名的杨修之死。
对，
嗯，
杨修的《三国演义》里也大家应该有印象吧，是一个特别特别聪明的人，
嗯，
好像那个叫什么，我提几个点大家就都能想起来了，一个就那一人一棵苏，
嗯，
就这个，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阔，对吧，
嗯，
都是
门前有
活，
阔
字，
嗯，
这都是说杨修，
嗯，
然后呢在那个《三国演义》里也写到杨修之死，为什么呢，就是说杨修这人啊特别聪明，聪明着呢让曹操都嫉妒了，
嗯，
曹操就觉得杨修这人太有才了，比我还聪明， 不行，我容不下他。于是呢，就找了茬，把杨修伟杀了。这什么茬呢？就是说，曹操有一天呢，就想退兵，但是呢，又不愿意承认。那天呢，就是正好就有人来问他的口令，他拿这个鸡肋骨，然后还有个鸡肋，然后呢，像这个杨修一听鸡肋啊，这么一个口令啊，就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去，准备回家。然后底下人呢就问杨主簿怎么收拾呀？杨修说，这个鸡肋这个意思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说明咱们主公呀准备退兵了，于是呢要先收拾行李准备走。这个消息呢传给曹操了，曹操听了之后特别生气，好啦，你竟然擅自揣摩我的意思，这是什么行为啊？我把你杀了，就把杨修给杀了。
《三国演义》这么写呢，就给人这么一个感觉，就好像曹操心眼特别小，容不下伟大聪明的人。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的。曹操还是很尊重喜欢人才的。曹操身边聪明人也多了。真要这样的话，曹操每天都会杀人。事实上呢，曹操也确实把那个杨修杀了。杀杨修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杨修呢，当时卷入到了就是曹操这个继承人问题上来了。曹操当时呢，有两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儿子吧，一个就是曹丕，另一个呢就是曹植。
这个时候呢，曹丕的身边啊，围绕人是谁呢？是贾诩啊。但是贾诩本人很聪明，就是我不太干预你的事儿，你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呢？你问我，哎，我给你回答啊。但是你要让我主动的，没事天天上你那串门去，是吧？我动不动我给你白活白活，我给你曹丕这儿白活白活你曹丕啊，你给你出谋划策没有？所以贾诩跟曹丕之间的关系很微妙，而这种距离感把握的很好。杨修则不然，我前面我也讲了，就是这个曹植有没有老师，曹植最初有没有老师我不知道，但是曹植和杨修两个人之间什么样的关系呢？相互佩服，相互喜爱。杨修喜欢曹植的这种文采，而曹植呢就特别喜欢杨修的这种聪明啊。咱前面也说，门前有国啊为阔，一人一口酥，包括后来传说中说那个孤梦中好杀人，也让杨修一眼给看出来了，是吧？就是这个曹植啊就特别喜欢，就喜欢杨修这些。而杨修这个时候其实按理说，是吧，你应该像贾诩一样，你跟这个曹植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就好，但是杨修没有。杨修到后来就充当了一个皇子老师的一个这个角色，天天动不动就给曹植出谋划策啊。这个出谋划策到什么份儿上呢？出谋划策到啊，曹植离不开他啊。而这个时候你说这个杨修是不是这个特别的曹植眼前的大红人？好像是也好像不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在这件事情上，就是杨修跟这个曹植俩人私交特别好这件事情上，贾诩不以为然。而司马懿，大伙知道司马懿吧？司马懿在当时说，我最瞧不上的就是那个行军杨主簿啊。当时杨修身任这个行军主簿嘛，啊，我最瞧不上就是杨主簿。说这种人的聪明是一种小聪明啊，说这样的人他早晚死在自己的手上啊。这是当时这个司马懿就说这句话。那后来这个曹操是什么事上就决定了杨修必死的？曹操考这俩孩子啊，考曹丕，考曹植。杨修本人牛到什么份儿上？牛到我给你猜你爸考你什么啊？自个儿锦囊妙计啊，列了100条是吧？搁今天一样是吧？你不高考去吗？是吧？我给你
压题，
哎对对，我给你压题是吧？ 押问题说关键我还告诉你答案，你怎么怎么说呢，怎么怎么说，曹植也聪明，人家给我们国啊，天下财共一旦，曹子建独得把守啊，这个这曹植就背。背完了之后转天哦对答如流，曹操就说啊，你怎么回事，你有副稿啊，你心中有副稿。这个曹植啊最开始就没承认，但是你想想咱都是知子莫若父嘛，我还不知道你平时天天玩什么，你不可能打得上我这些事儿来的。就相当于今天说你去搜曹植他们家去啊，搜曹植身上，结果果然啊，这个密探可能也是特工级别，果然找到了杨啊，曹操就急了，是吧？好你个杨秀，你居然敢管我内部的事啊，敢管我曹家内部的事，你挡着。所以在后来这场汉中之战，曹操已经以鸡肋为行军口令的时候，趁着这个机会干掉了杨修。那么杨修之死，在我小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曹操是出于妒忌，但实际上在我成年之后，我们自己重新再反思杨修之死，他死的活该，
他不应该转入到土卫之争里。
对，
历朝历代这个帝王的这个土卫问题啊，作为臣子最好别掺和，太危险了，稍微一不留神就完了。
对，就是这样。
这个219年就是就对曹操打汉中啊，一共打了两次，就是亲征一共有两次。第一次215年呢，主要的对手是张董。
嗯，
张董呢就是打不过曹操就主动投降了。
嗯，
这是张董。第二次呢 ,219年的对手呢就是刘备，他跟刘备争汉中。跟刘备争汉中呢，他其实并没有达到目的，就是他没有打败刘备，就是定军山一战呢，夏侯渊被阵斩了，把他自己打呢，打得也不顺利，不顺利怎么办呢？他就把汉中的土地呢，迁到内地了，自己呢也撤出了汉中，这样汉中的地盘呢，就被刘备所占，但是刘备想打出汉中呢，也不容易，这就给后来诸葛亮北伐呢。也制造了难度，汉中之战就这样告一段落。汉中之战打完之后呢，曹操班师回朝，班师回朝之后呢，就又进了一步。之前呢是300多名箭履上殿，这会儿呢再进一步，被封为魏王，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好家伙，这也就不是魏王了，他跟皇帝也就差不多了，除了不叫皇帝那俩字之外，你想奏事不称臣，就是说他跟皇帝说话的时候连臣曹高这句话都不用说了。然后呢受诏不拜，就是皇帝给他发什么文件他都不用拜，就是接旨曹操也给他加点别是吧，就这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呀，曹操也跟皇帝没什么区别。但是呢，就是曹操这个时候，曹操又多大了？曹操这个时候，219年，155年是64岁。
嗯，
曹操一言不得兵啊，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战事，什么战事呢？这个时候关羽啊，从荆州出兵来打曹魏，一路呢也打到襄樊。曹操一听说，啊，又发生战争了，怎么办呢？我还要亲自带兵出马。这回呢他带人出来了，但是这个次呢因为他年纪确实比较大了，就没有进军前线，到了洛阳派他的大将就于禁啊石晃啊这些人上去共同一打。这次曹操的出征也就是曹操的最后一次出征。
没错，
对，转过年来呢曹操又去世了。
对，襄樊之战啊，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我说几个词儿你不知道。襄樊之战，曹操并没有亲自出征，自己驻兵洛阳，坐镇在这里，让自己的这个心腹大将啊于禁和徐晃前去跟关羽交战。而关羽当时出现他人生当中最辉煌的一刻，就 就是水淹七军。
水淹七军，
嗯，
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多一些。
关羽的知名度呢，它比较高。嗯，在《三国演义》里呢，还把这个关羽之死和曹操之死给联系了起来。
啊，咱们知道襄樊之战，关羽水淹七军，随后关羽败走麦城，被东吴大将吕蒙所杀。啊，这个吕蒙杀掉了关羽之后啊，当时这个孙权要搞嫁祸啊，当时孙权要搞嫁祸，就把关羽的首级送到了曹操面前。
对
啊，言外之意就是刘备说，不是我要杀关羽的，是曹操让我杀的，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曹操在看到了关羽的首级之后啊，就在当然咱是小说也好，历史上也好，很好玩的几幕，是吧？就有点闹鬼闹神了，是吧？就自个儿这个你说是种种原因吧，是吧？
但《三国演义》也说是让关羽给吓死了吧？
对，
是吧？
啊，但其实人也老了，是吧？再看见这个故人啊，打了这么多年仗的这个关羽，哎呦死了，连下带兵，最后曹操也结束了自己最后人生最后的道路。
这个曹操咱们今天就把曹操给说没了，不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咱们节目还没结束啊，就下一期咱们还讲曹操，下期咱们要补充讲一讲曹操的很多跟曹操有关的传说，还是很值得说一说的，对吧？咱们下期来说。
官渡之战后，曹操又奋斗了20年，这20年他有成功也有失败，有亮点也有黑点，总的来说他的功业越来越大，他的传世也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造就了历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曹操。曹操虽然远去，但曹操的话题并未结束，欲知曹操身后事，请听阿唐说历史。